在宗教改革的时候，唯独中间我刚才忘讲一个，就是还有一个唯独靠恩得救，现在做一个补充。现在我们继续讲这个称义的真理性，大家看一下箴言十七章十五节，定恶人为义的，定义人为恶的，这都为耶和华所憎恶。圣经里的话清楚地告诉我们，因为法官要评论一件事情的是非曲直，必须严格地诉诸法律的衡量和要求，然后才能做出一个公正的判断。世界上的法官尚且如此，我们这位神在审判台前的宣告应当如何呢？刚才我讲到箴言书所说的定恶人为义，定义人为恶，为耶和华所憎恶，那么耶和华神自己又如何定义人无定罪人为义呢？如何称罪人为义呢？这样就出现了一个非常非常重大的矛盾。神一方面要称罪人为义，另外一方面又是神的本性所不容的。这个问题如果解决，那么恶人罪人永远只能是罪人，不能被称义。然而这个问题如果不解决，我们永远就没有得救的希望。第三点，出于神的神性的绝对的完全，又如何有这样一个奇妙的变更呢？所以这里面就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神为了他的旨意，他有一个非常奇妙的难以想象的安排，而这个安排又绝对符合神的公正公义公平，这是一个非常奇妙的事情。这个奇妙的事情我们下一步我们要讲，现在回过头来是讲称义的真理性。讲到真理性的时候，我们有几个问题要跟大家澄清，也是弟兄姊妹经常在这问题里面容易搞混的。这几个问题也很简单，一个叫做称义不是成圣，第二个叫做称义不是重生。我们先讲重生，因为重生在称义之前。现在很多概念我们是不够清楚的，比如得救和重生的关系，比如称义和重生的关系，比如成圣和重生的关系，比如成圣和称义的关系。这些概念我们为什么要一个一个搞清楚，乃是因为这是关系的神的救恩的不同的方面，不可以混淆，一混淆就出问题了。称义、成生、成圣都是神的工作，但是不可以混淆，一混淆就对福音的中心发生曲解。那么称义是神让人和他建立一个正确的关系，这个关系乃是神称人为义。当神称人为义以后，人就进入了一个新的状态，一个新的地位，因为这个状态和地位得以与神联合，人不再是罪人了，而且是神称为义的人了。所以称义是外在的宣告，法律的审判他宣布这个人不再是罪，不是罪人，而是要无罪开释的时候，是一个外在的宣告，不代表这个人里面的问题。这个外在性的宣告非常重要，因为是神宣布的，所以是一次性的。 大家知道莫斯审判只有一次，当神称人为义的时候，是神把末次的审判提前到这个人悔改认罪的时候宣判。这个宣判是一次宣判，直到永远。神是位绝对无限的神，神是永远的神，不变的神，神又是一切都知道的神。当神宣判你为义的时候，你就永远为义了。我们结合以前讲到这个一次得救永远得救，以前讲过很多内容。其实因信称义本身也就说明了神的宣判一次有效，永远有效，不会改变。神宣判不是因为你这个人的内在的问题是如何，那是神把他的义加在你身上，就称你为义。这是神在外在的工作，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但是外在的工作与内在的工作是不是要配合起来呢？所以神还有一个内在的工作，内在的工作就是重生。成圣，重生是神在人里面赐予新的生命，使人复苏的开始。人有了神儿子的生命，就有了永生。所以重生是神在人里面的工作，称义神在人外面的工作。那么打个比方，我是一个外科大夫，我给你做手术，把你里面的瘤子拉了拉了去了，你的心脏坏了，我给你换了个心脏，你里面整个变化了，外面变没变呢？外面没变，我不是整容大夫，我没给你整容，但是你里面整个改变了，因为这个里面的改变，你就得到了一个健康的基础，因为这个健康的基础，你就可以使你身体一天一天逐渐强壮起来。而称义是外在的改变，称义是审判官宣布人的法律地位，这两个不一样的。医生宣布你是健康人，医生可能说，因为医生不完全，但是医生的宣布，如果这个医生是一个绝对好的医生，他的宣布可能相当时间内是有效的。我们的神是审判官，我们的神的宣布出于他的绝对性，所以他的宣布是永远永远有效。外面的称义的宣布使我们有了个法律地位，进入一个神与神联合的状态，里面的重生是神在人里面赐予生命的开始，重新复兴这个人。成圣是在重生以后，神在里面继续的工作，使人逐渐逐渐更新的过程。于是这个外面的人逐渐逐渐被拆毁，里面的人日渐更新。这是哥林多后书第五章讲的话，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实际上是一个外面的人，里面的人。当然刚才我们讨论的生命，我们应该讲今天我们把生命放在神儿子的生命这个重点上，同时我们这个人本身还有罪性的残余表现为他的肉体，这是另外一个方面的问题，我们不再去细细的考虑。现在回过头来还讲第二个，称义不是成圣。为什么要把称义不是成圣再做一个进一步的强调呢？大家记住了，称义是宣告你为义，不是使你改变成为义，不是使你里面逐渐逐渐的变化达到义的要求，成为真正的义，成为里面的良好、圣洁、正直等等等等内在的品质。这个是成圣的工作，成圣确实要使你里面发生变化，以至于与外面的称义相称， 至终达到里面也是完全是义的，外面也完全是义的，那个时候我说我们就被神完全成全了。那个里面的成义，里面的成圣的过程，就是神使人更新的恩典，而称义是外在的一个法律地位的宣布。如果把这两个问题搞混淆，就要出一个很大的问题，人就会误认为我靠我的努力，靠我的行为可以使我成义，人家误认为是在我得救的这个内涵上，我必须要加上我个人的善行，这也就是天主教出的最大的问题之一。天主教是承认人会重生的，但是天主教把称义里面加上了人的努力，人必须不但有神赐予的生命，还要加上赐予生命以后我不断的努力，不断的功德，不断的善行，然后我才能最后得救。这就是天主教讲为什么有炼狱啊，就这个人做得不够好，不能够真正的被神接纳，但是他又有了新的生命，又不能够一脚踢到地狱里去，好，给你搁一个地方叫炼狱，你好好在那反悔吧，好好在那里重新自省吧。那个炼狱而且还没有时间，可能很长，可能很短，直到你最后练到最后合乎要求了，于是你就进入天堂了。有时间大家看看但丁的神曲，神曲就分三部分，地狱、炼狱、天堂。地狱是一片黑暗，炼狱是灰色的，人人都在那愁眉苦脸，在那反省自己。天堂是荣耀的、光辉的，我有幸读过一些，最后天堂那部没读完，读到最后觉得这不过就是一个这个伟大的诗而已。你如果把但丁的神曲当成神学著作读，你一定要上当。但是但丁的神曲反映了天主教的基本思想，正是因为这一点，人们就不是唯独靠恩得救，正是因为这一点，人就真是不是唯独因信称义，唯独因信称义，唯独靠恩得救。天主教对圣经的歪曲的解释，再加上天主教认为教宗就是教皇，教会所规定的东西是与圣经相等的重要性，于是他就不是唯独圣经。所以这四大点唯独都是针对天主教当时出的四大谬误讲的。那么我们继续讲，当一个人要得以称义，当一个人想要真正得救，必须加上自己的善行和功德的时候，人就陷于极大的痛苦之中。怎样才能够被神接纳呢？对于那些惧怕神的审判的人来说，这个痛苦就更加加深了。所以天主教里面就有许多许多的善行和功德的要求。而在那个时候也出了一个问题，就公元四世纪把希腊文圣经翻成拉丁文的时候，那个译本叫五家大译本，主要是公元四世纪一位有名的圣徒叫做耶肉米，他翻译。在那个背景之下，在翻译的过程中间又出了问题，问题有一些，我今天只讲一个关于我们有关的这个内容，就是五家大译本的中间对耶稣基督的一句话翻译错了。耶稣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他翻成什么？天国近了，你们应当苦行。这个苦行和悔改可不一样，悔改是心意的转变和更新，而是在心意里面归向神， 苦心是说我转变更新以后，我要在我的行为上体现出来，而且要特别的去受苦。这一苦行就不要紧了，天主教的苦行就很多，所以甚至你是一个王子，认识到这一点以后，你就去修行，做托钵僧，沿街要饭、进食、祷告，多少天不眠不睡，形如骷髅。大家看过新乡的墨药吧，《甘恩夫人传》，讲到他的苦行，那个时候的苦行之多，真受不了。包括到修道院里面去，进入沙漠里面，叫沙漠修士，站在那个一个柱子顶上一站，站30年，住30年不带下来的，叫做那个柱顶修士，等等等等，花样翻新。总而言之，认为越苦行我越蒙恩，越苦行我将来才能够得救。著名的方济哥修会会士就是这样的，他们与耶稣基督一同受苦，他们只穿一件衣裳，腰里系个麻袋，不穿鞋，沿街乞讨，做好处，到处传播福音，是不错的。尼姑如果给他一份好吃的，他就抓一把土扔到里面一拌，因为我要与基督一同受苦，我不能吃好的，到这种程度。这一系列的问题就造成天主教的许多的弊病，而其中一个很重要一点，就是你的罪只有通过在神的面前在忏悔，在神父面前告解，你才能够得到赦免。就是这样，就出现了刚才我所讲到的问题。神的极其公义、极其严厉、极其震怒，又不怜恤人，如同烈火一样，对毫不宽容，要实行审判的特性，使我们这每一个人必须在神的面前好好的去认罪。当马丁路德对神有这样的认识以后，他就恐惧占尽到了极点，于是他就一天到晚在思想自己的罪，研究自己的罪，罪无论巨细，无论大小，只要是罪就得承认，这样一来就没完没了了。还有什么不是罪啊？出于我的就是罪。所以马丁路德曾经连续忏悔6个小时，忏悔到那个被告解的神父都没办法了，得了，谢谢您了，您的罪太多了，您走吧，您刚出门又想先罪了，因为罪是无穷无尽的呀，这忏悔怎么能完全呢？刚才我说了，如果那个人到施洗约翰那里去这个认罪悔改受洗，如果他刚回头又想起认罪了怎么办？是不是再受一次洗去？包括另一位以色列人犯了罪献一只羊，刚出门想起另外一只罪，一个罪再献一只羊，没几天他们家的羊就献没了。马丁路德非常痛苦，就为这样。马丁路德他认为，我即使彻底认清了罪，我还会重犯，何况我不可能认清。他天天非常困惑。当时他已经是奥古斯丁修院的一个修士，他对罪的敏感性是特殊的，很多人不这么敏感，但是我相信神赐给他一个非常敏感的心，对罪有个深刻的认识，因此他就陷入了极大的多少好事，那都是真的。但是他更重要一点，他认识到罪是无法认清，而且他更进一步认识到，具体的罪我还可以认，但是我的罪性本质的败坏我怎么认呢？我能不能因为我的忏悔解决我罪性的本质问题呢？不可能，我只能认我罪性里面出来的罪，而不能够认我的罪性没有犯出的罪。所以马丁路德的痛苦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当时他的那个 修道院院长叫史道比斯，这个人是一个神秘主义者，他就劝马丁路德，你不要这样了，神是爱，你进入什么爱里面？马丁路德就觉得神的爱怎么进入？神爱罪人吗？我怎么能爱他呢？他又怎么能爱我呢？他把罪和公义以绝对化的结果，尤其他深刻的体会到这个公义就是绝对的公平、公正、正直、真理，在他面前没有任何的宽容。怎么办？生活在极其痛苦之中，目标就是克制自我，反对自我，只要对自我的一点肯定都定为罪，高举自己了，狂妄了，傲慢了，自私自利了，在任何事上有意无意的显示自己了等等，就没办法认。我做好事，做功德，做善行，做善行的目的是什么？做功德的目的又是什么？不正好是肯定我自我吗？于是善行和功德跟罪之间就没法分了。大家能体会他考虑的深度吧？那实在是很深的，相当彻底。一个彻底的结果就变成一个绝对的自我否定，一个绝对的自我否定结果就是一无指望，必定灭亡。所以他就怨恨神，这样一位神太可怕，这样一位神不如没有。可是怎么办？神又是客观存在的，我又是罪人。他痛苦很多年，然后神的恩典临到他。我们就想，正在那个时候，神不仅在马丁路德一个人身上做工，有这样的看见的不止一个，不过他是一个起手，他是一个最主要的人物而已。当时神就感动他的修道院院长斯道比茨，斯道比茨就说，我认为你的问题只有一个办法可以解决，就是你回过头来好好读经，不要靠自己去解决了，不要去冥思苦想了，回到圣经里面好好去读神的话。斯道比茨自己并没有解决这个问题，但是他这个劝告太起作用了。而且史道比茨就说了，大学里面现在缺一个讲圣经的教授，你去吧。其实应该他自己去，他就把这个位置让给了马丁路德，所以他是威丁堡大学教授，专门讲圣经。那时候大学就是神学啊，没有别的。从1513年八月到1517年，马丁路德认真的读经，读诗篇，尤其新约的罗马书、加拉太书都是希腊文的，反复的深刻的读以后，神释放了他。感谢神。所以为什么马丁路德说唯独圣经，唯独神的话与他的灵同工，唯独圣经开启人的心窍。他说圣经给他的震撼就像扫罗在大马色路上看见耶稣一样的震撼。他开始在讲解圣经的时候，他就必须要仔细读。当他读诗篇的时候，他就认识到诗篇和旧约是对救主耶稣基督的语言。当他读到诗篇22篇的时候，诗篇22篇专门讲基督的苦难，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他就想，耶稣基督神的儿子为什么能够在极其痛苦中间说出这样的话。他就理解到一点，原来神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人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耶稣基督承担了全人类的罪，无罪的救主为了人就成为罪人。耶稣基督是审判的神，这位审判罪人的神 成为十字架上被审判被神遗弃的人。于是他就看见这样全然可畏的神也是大有怜悯的神。从前他根本就不承认神会怜悯人，他认为人神是这样的公义，公义之中就不可能有怜悯。他不明白神既是一位绝对公义的神，神也是一完全怜悯的神。现在他明白了，哦，全然可畏的神也是大有怜悯的神。他看见神的公义的怒气和神的慈爱都体现在十字架上。他发现神愿意罪人回转得生，不愿意罪人灭亡，这都是旧约里面讲的。在他的眼光中间，神改变了，不是神变了，而是神使马丁·路德变了。他发现神以一种人没法理解的方式，奇妙的作为，借他儿子的苦难，叫有罪的世人与他恢复和好。哦，原来还能够和好，这个和好是借着神儿子道成肉身替人受苦而得到的。他发现神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不是乐意叫人下流污火湖，神并不乐意，神的目的乃是要叫人在他的里面与他和好。一下在马丁路德心里一切就扭转过来，一切就改变过来。尤其他仔细地读，反复读保罗的书信，当时他讲加拉太书，讲罗马书，尤其是罗马书给他非常大的震撼。可以说1515年是马丁路德彻底完全改变过来的那一年。1516年结果就出现一件很有意思的事儿，就是有一位叫伊拉斯姆，也是马丁路德的好朋友，就开始把希腊文圣经重新出版，把五家大圣经里面的一本里面的错谬更正过来，把天过尽了你们应当苦行改成原来所说的天过尽了你们应当悔改。你看都在那个时期前前后后神在那里做这件奇妙的工作。所以实际上整个的宗教改革是一大批人，包括在前的胡斯，包括慈运礼，包括马丁路德，包括这一切人。不过马丁路德在这里面以他的真正深切的认识，把这些真理在当时阐述的非常清楚，而且敢于面对天主教，去贴出他的95条，与天主教教廷对抗，甚至为了他的信仰，他不再做修道士，甚至后来娶了一个修女做媳妇，成立家庭。所以我们感谢神，这些的恩典是神到了时候要改变过来。当时马丁路德在一个关键问题上得到改变的是哪一点呢？就是神的公义，这个义到底是什么。他说我日以继夜的思索上帝公义的问题。哎呀，这位公义的上帝怎么会能够又这样怜悯人呢？直到有一天他说我发现上帝的公义与义人必因信得生的义有一个非常密切的关系。上帝的公义不仅是他公义的，在他的原文就有双重的含义，一方面是上帝的公义，一方面是上帝使人被称为义。一方面上帝自己本性里面的公义，一方面是上帝使人在与他称义的关系中间与神联合，与人联合。所以使人称义就可以免除在律法面前的定罪。 他就发现上帝的公义，当他与人相联合的时候，当他在与神的关系中间的时候，实在是表达了上帝的恩典和怜悯。所以义这个字，大家去看圣经新词典里面的解释，义它本身里面就含有上帝不仅自己为义，而且上帝要使他所造的儿女也成为义。这个义就是不仅是这样一个绝对的公义的含义，同样的义还有一个非常广阔无限的施恩的含义在里面。而这一切都完全是上帝单方面的作为，绝对是他自己做的，与人毫无关系，因为人在这点上是一无所有的，是完全绝望的。而这一切既是神单方面的作为，就并不需要人来补充。神称你为义，不是神要你有一个悔过自新，靠你的功德和善行来成为义，只要他称你为义就够了。完全的神称你为义，你就是为义的了，不需要你再做点补充，你补充了半天是没有用的。当神称我为义的时候，我一切的善行都不需要，我不需要再去为每一件事情事无巨细大小的去忏悔，因为他以忏悔为一种功德，以忏悔为一种善行。忏悔不仅仅是一个心灵的悔改，更重要的是他在上帝面前表达自己的功德，自己的善行，希望以忏悔来积累自己在神的面前的义，达到一个使神能称我为义的目标。所以这就天主教这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许多人无数次的忏悔仍然不能得救，因为他不以忏悔向神真正的认自己的罪。当然也有很多人真正明白了这一点道理，他的心是向着神来承认自己罪，他就悔改了。所以天主教里面有两类，一类是真正悔改真正得到重生的，还有一类是忏悔了半天没有悔改。刚进一步来说，由天主教许多问题，他的神学里面问题是人在天主教里面他很难的在神的面前有个更深的里面的长进和联合，那是关于天主教另外一个方面。回过头来我们讲，当马丁路德明白了称义的关键是在乎神的时候，那么下面一个问题，这个义如何归于我？神使我们称义是神的作为，但是神称义如何归于我的身上呢？他就发现罗马书讲的，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信就出来。上帝的公义，上帝称我们为义，是使我们因信称。当马丁路德那一天明白了以后，马丁说，我立时感到自己得到重生了，乐园的门大开让我进来了。从前上帝的公义让我非常厌恶，现在他让我有更大的爱，里面有说不出来的甘甜。说保罗这段话是我进入天堂之门。哎呀，我读的这段话我真是从心里感动。所以上次我跟弟兄姊妹一起交通说，神那个时候重生了他，因为他如果没有一个新的心，他不能够明白神的话。神的道是能刺入一个新的心，神的道不能刺入一个石头的心。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很奇怪事情是怎么发生的。我们说悔改重生悔改因信称义，其实都是在那个时刻 不过我们给他捋出一个顺序来，是从呼召在前，重生在后，信心在前，悔改在后，然后称义。这个步骤是个步骤，实际上它发生的时候可能就是那一刹那之间，而为了这个一刹那，神的准备可能很长，就像马丁路德几十年的准备达到了那一刹那，神改变他。当神改变他以后，他说，哎呀，我真正重生了，我真是甘甜，我真是快乐，我进入了天堂之门，乐园之门为我大开，以前的一切的痛苦都过去了。公义的神是怜悯的神，是慈爱的神，在他的爱里我说不出来的甜蜜。所以我愿意跟大家，为什么在因信称义之中把这一点根据马丁路德的改变跟大家讲清楚，是因为因信称义的真理的阐述清楚是马丁路德阐述清楚，而他阐述清楚的过程是这样的一个典型，是可以跟我们每一个人的具体的更新结合起来。我们就要用这段话来重新回顾我们自己得救的历程，我是不是抓住了因信称义的真理，我是不是一位被神称为义的人，我是不是看见了在这个因信称义中间唯独是神的作为，与我毫无关系。耶稣基督为我所做的一切，他代替我们的罪，他救赎我们，他使我们与神和好，这一切其实都是耶稣基督的义，耶稣基督的义就都归给我们。所以我们要感谢主，我们要赞美主。马丁路德告诉我们说，人唯一只需要信心，这当然是保罗一再的反复强调的，也是整本圣经里面反复强调的，人唯一所要的就是信心，相信神，相信神的应许，相信神在基督耶稣里的拯救。从伊甸园开始，人所需要的就是信心，只有信心带来信靠，带来交托，带来完全对神的委身，带来在行为上的顺服。而亚当夏娃恰恰在这一点上不能够达标，因为神所说的信心是当初在亚当夏娃被造的里面，他确实已经具有了信心的特质，但是他不去运用，他不以这个信向着神的应许做反馈，而是高举了自我，以自己为神，以自己为王，结果就堕落到那种程度。当我们今天回顾这一切的时候，我们要感谢的是，乃是说，神啊，我感谢你，因为我实在一无所有，我已经处于一种绝对绝望的程度。如果当初亚当夏娃还有可以自夸的，我这个生命里面有这个有那个，有那个有这个，我都具备，因为人的堕落和败坏，这一切神的形象荡然无存，只留下了一点点神为了拯救我们的需要而给我们存留。理性的堕落，感性的堕落，德性的堕落，意志的被捆绑，我们人处于一种绝对无望的状态之中，我们只有回过头来仰望我们的神，只有在这个时候，耶稣基督为我死，这恩典我才能去领受，只有在这个时候我才知道，原来我称义不是靠我自己，是靠神，原来我靠自己永远不能称义，我靠自己永远不能顺服。当我的眼睛不是清楚地看见我的神，而是看见我自己的时候， 我所要给我带出来的不过是我的反叛，不过是我的高举自己，不过是我以自己为神，不过是我以自己为王，按照我自己所为自己规定的道路，自己为自己规定的法去行，不要神的意，只要自己的意，就是人的一个共通的特性。到这时候我们才明白，为什么神在创世之前，他虽然造了一个完全的人，这个人不过就是个人而已。当神造了一个人，这个人最完全之际，也不过是要一个依靠神才能够进到神里面的人，而不可能脱离神而自我完善，不可能脱离神而能够达到一个更高的程度。人永远要仰望神，永远要依赖神，永远要跟随神，这是出于神造人的一个本质所决定的。所以神是不能造神的，我们讲过，因为神不是被造，神是自由拥有的。如果神是造出来的，那么我们的神是谁造的？神所造的最好就是人。神还要使这个最好的人归入一个更好的地步，就是进到神的里面了，在神的里面被他成为义，在神的里面被他完全，在神的里面蒙保守，在神的里面与他联合，这样人才能进到一个神所喜悦的程度，人才能够为神的荣耀而显出神的荣美来。所以大家看，当我们一直在讲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才知道起初神创造天地和最后启示录说直到永永远远是一个环状计划，从起初到永永远远，从人被造到神，人在神里面被完全得以完全，从开始神与人同行到最后神说神的帐幕在人间。于是我们就看见耶稣基督为什么在这个救赎计划里面取一个最根本的地位，因为唯有耶稣基督带来出了神的义，唯有耶稣基督把神的义归于我们，也有耶稣基督的救赎显明了神的义。所以羔羊像是被杀过的，一直到最后我们看见羔羊的宝座。感谢神，赞美神。如果我们这样的认识，我们再去读圣经，我们有一个全新的感觉。从旧约到新约只说一件事，从旧约到新约只说我们的神，只说我们的基督。我实在不知道应该用什么样的话来把我心里的感觉告诉大家，我只是说神做成了一切，我们的信心都是他的恩赐，我们今天能以活在他面前都是他的拣选。请大家一起看罗马书第八章28节，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来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即使这样还有什么说的呢？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地赐给我们吗？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了。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 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失身肉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弟兄姊妹，这段话我们竟然反复在这里，今天我还要以这段话跟大家讲这里面的几句中心的话与有称为义的关系。一个是三十节，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一个是三十三节，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一个是三十四节，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赐了。神称我们为义，我们就能得荣耀。神称我们为义，我们既或我们有过多少的罪，谁都不能在审判台前控告我们，因为神称我们为义了。但是神称我们为义，绝不是一件奇奇怪怪